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Today, I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主持人易爽。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里呢，我们准备聊一聊纽约电影节。之前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两期关于西雅图电影节的报道。这次我们准备把视角从西雅图转向纽约，我和我的一些在纽约的朋友，在这电影节的两周内呢，每人都至少看了有10部电影，所以我就特意把他们找来跟我一起聊一聊，我们对纽约电影节的经历和看法。首先来介绍一下纽约电影节。每年9月底到10月初，纽约都会举行为期2周的纽约国际电影节。它从1963年开始举行首届，今年已经是第59届了。它和戛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一样，都是世界电影的盛事，但是也有所不同。纽约电影节更多的是针对观众，它没有竞赛，旨在对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给予关注，加强世界各地电影工作者的经验交流。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今天我请到了3个嘉宾，首先呢是 Isabel，
Hello， 大家好，我是 Isabel，
然后是豆瓣大 V 蛇在足矣，
大家好，我蛇在足矣，然后我是很荣幸这次能够邀请来做这个播客，然后我在纽约是做电影节的策展以及电影的发行，
然后是小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池。
对，所以我们这次那个纽约电影节，其实我们并没有组团去看，而是自己看自己的。所以有些其实我们 cover 很多电影啊，就是有一些重合，有一些只是一个人看的。这个是2021年的第59届纽约电影节。之前其实去年的电影节并不算真正的电影节，因为基本上都是在线上或者在汽车影院举行。这个时隔一年，其实纽约电影节终于又回来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对这次电影节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先从小石开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纽约电影节。
我相当于第一次参加这么多导演的 Q&A 嘛，让我感受就是一个导演的气质完全影响了一个电影的气质，就是导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的作品里就能感受出来。就举个例子，因为倒霉性爱疯狂黄片的那个导演，那我看那个是大概是在9月25号的晚上看，然后第二天的12点我又看了世界上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两部片是相当于连着一起看的，然后这两部片子的气质完全不同，然后倒霉性爱疯狂黄片是一部非常粗粝然后非常粗犷的一个电影，然后当那个导演就是在 Zoom 上进行 QA 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整体气质特别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愤青的一种感觉，然后他拍出电影也带有那种比较粗犷的气质，然后粗口不断，包括你从这个片名就可以看出来他完全不在乎任何东西，然后一直在抒发自己对整个世界对整个罗马尼亚现状的一种就是不满或者说担忧，但是相反那部文艺气质特别足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那个导演就是整体就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文艺范儿，或者怎么说也好，他整体远，因为我当时座位离特别远，他整体像一个导演版的乔布斯那种形象的感觉，他整个人就非常的优雅，然后像很多欧洲导演，他应该是法国的，
挪威
就是他口音完全听不出一点口音，然后整个因为不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导演，就是还需要一些翻译或者他们口音非常重，然后那个导演非常的 就整体来说侃侃而谈，非常的知识分子气息。然后再就是之后那个泰那个女导演，然后整体就感觉跟她电影气质也很强，很朋克，就感觉是就应该她就应该拍出这样的电影。然后这就是我对纽约电影的第一印象，就是当你远距离的观赏一部电影，跟近距离跟主创再去体会这电影，其实感觉是完全不同。
这是我第二次参与纽约电影节，然后就是很感谢organizers， 他们都不确定今年是不是要弄成线下，所以他们好像五六月份的时候都还在犹豫，但我很感谢他们，就终于就是做成线下，我们可以已经一年多，终于可以这么多人一起在电影院，然后一起欣赏电影，然后他们也可以把很多主创请到这里来，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其次，我这次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和比如说看到大量的法语电影，比如说泰啊，以及Jane by Charlotte， 然后看到了格鲁吉亚的电影，知道了格鲁吉亚人的日常生活，还有两部日本电影，所以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吧。第三个我很喜欢是里面有不少电影都就是讲跟母亲相关的，比如平行母亲、全智力，就反正我 somehow 就还有 Jane by Charlotte 很多都 contribute to 母亲，然后正好因为 COVID 我也很久没有回去，然后就可以就让我感受到很多对家乡和对亲人的思念，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体验吧。
对 The Lost Daughter 也是
啊，对对对
对。那你觉得跟19年比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就会觉得哦，19年我可能觉得每年都有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今年来参与就觉得可能有点平常，因为每年都会有，但今年是好难得，就是终于有一个线下，我觉得会更加珍惜这些机会吧。
那我们最后那我们再来问一下蛇在组里，蛇在组里因为是业内人士，所以他参加的基本上都是媒体场，跟我们场次也不一样，可能体验也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蛇在组里，你的第一次纽约电影节是什么时候呢？
第一次是我刚来纽约，就是2017年的时候。然后当时也就是看的都是这种公众场，然后包括也有，就是我觉得纽约电影节的话还是在美国这边算是我觉得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种秋季的电影节，不管是从它的整个的选片上的水准来讲，还是从它的整个的活动的这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举办的水平上来讲，因为毕竟就是在纽约这么样的一个城市，然后包括它的这种硬件的设备什么的，那就是我觉得是没有任何话可以讲的。所以包括今年他们，我记得他们在最早宣布的时候还是说今年可能要会办这种hybrid 的，就是这种线上线下的这样同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后面又说还是全部改成仅仅做线下的。我当然觉得就是尤其经过了这么一年多的疫情之后，然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因为毕竟纽约电影节基本上就是每年像欧洲三大呀，包括一些其他的美国独立的片子的最好的片子它都能够看得到的这儿，我觉得所以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吧。包括就像前面也提到的，就是说这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邀请到这么多电影人从世界各地飞过来然后做交流，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尤其是我本人作为一个同样我有自己做电影节的策展，做电影节的这种策划的上面，就是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幕后花了多少精力去尤其是比如说在邀请电影人过来能够怎么样去这个冲破重重的这样的关于疫情的限制，关于这种包括甚至是签证上一些问题之后，我觉得都可以想象到。
那你觉得这个纽约电影节跟欧洲那种 A 类电影节对比呢？
首先就是我觉得纽约电影节肯因为它毕竟是算是比较晚的嘛，每年都是9月10月份，所以它不会就是很少会有世界首映， 在这儿来放，就是说我这个影片的第一次面试，而是它更多的是一个类似于一种每年总结性的一种放映，所以你每年拜你就可以看到包括柏林包括戛纳包括威尼斯甚至包括洛杉矶的各个地方的他们最好的片子都能够来到纽约。我觉得这然后再加上纽约电影节我觉得还是很强调这种观众的参与感，包括他会有做这种免费的和导演的这种 talk 之类的。我觉得对这样，因为我觉得欧洲三大还是更可能偏向于是一种业内性质的，就是比如说买片卖片啊，或者说是最新的一些电影的趋势什么的。
我就是非常个人的感觉，就是2019年我其实是跟 Isabel 基本上是在一起看的，当时是我们第一期第一次参加电影节第一次参加纽约电影节，就是还是属于探索阶段，就很多票啊什么的我们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功课，所以看到一场算赚到一场这样的。今年就是我们也是提前买了 pass 然后做了一些功课，所以基本上想看的电影都看到了。今年我觉得主创能这么多人来，就是有这么多场都有主创能过来，我觉得我也是挺惊喜的。但是我就是个人来说，我感觉2019年小丑那部电影是我真的看了以后我是真的是非常震撼，今年好像就没有一部电影那么打动我，就这是可能就是唯一的遗憾吧，但是这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一个感受吧。然后我们就想今天这个形式呢，就是先大家讨论一下开场中场和闭场电影，然后我们各自会有几部自己 pick 的电影，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59届纽约电影节的开幕片是乔尔科恩的麦克白的悲剧。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的悲剧改编，然后基本上并没有任何剧情上的改动，所以我们这里小池 Frank 和我都看了这部电影。我们要不先让小池说一下感受。
我对这部电影第一感受就是因为我们看的是相当于说除开媒体场之后的第一场，然后因为媒体场之后第一手消息是这部电影口碑爆了，科恩嫂绝对是可能再一次拿奥斯卡影后，然后那个丹德尔华盛顿可能要奉影帝，就是大家都是这么说，然后抱着超高期待去看，但是我就是并没有那么喜欢，因为我感觉在麦克白悲剧这部电影里面我没有看到除开他本身的摄影，当然摄影包括他一些技术指标的相当好的，但是除开这些我并没有看到乔尔科恩本身对于这个故事有多么重新的塑造。而且我对这个电影另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点是他整体设计都偏舞台剧化，他在开场跟中场都有舞台剧的灯光的那种咔的一声，然后包括整个布景也是偏舞台剧风格的，然后包括他整个丹德尔华盛顿跟科恩嫂两个人的表演方式也就是偏舞台剧的表演方式，所以说我对于这种模糊了电影跟舞台剧边界的这种艺术形式并不是十分能接受。然后另一个比较让我期待感也不是期待感吧，就是对这部电影好感度下降是之后科恩嫂还有主持乔尔科恩还有丹德尔华盛顿一系列主创来进行 QA 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我参与过这次纽约电影节里面 QA 里面最水的，就他们并没有介绍一下就是整体啊，像一些欧洲一些导演就是很诚恳很愿意吐露自己为什么创作，包括整个创作心声包括一些创作细节，然后但是这三位因为太大咖了，然后他们基本上都在互相的吹彩虹屁，然后就让我感觉哎，我这难道纽约电影节 QA 这么没诚意吗？然后大家这是我的第一感受。
OK， 那个 Frank 其实是参加的是媒体场，跟我们看的不一样，那 Frank 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我其实是部分同意这个小师你的这样的一些观点的，我也觉得他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让我觉得如果是以同样的形式，如果我是在百老汇看了一出这样的一个舞台剧的表演我会很喜欢，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电影，而且麦克白呢作为这么一个非常经典的题材，它在电影史上已经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改编，包括几年前的法斯宾德然后是 Justin Kurzel 导演的那个版本，还有更早远的比如说像波兰斯基 像这个 Orson Welles 都是非常经典版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他再去这样的拍这部片子，在你如果仅仅还是只是把这个故事给他从头到尾这么老老实实讲完，而没有一些你一些新的阐释或者一些新的理解，对吧？或者说你把它换一个什么时代背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比较难出彩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片子在它的制作上面还是没有话讲，包括它的这个黑白的摄影，包括它的整个的这种美学的设计，包括它就是它的这些它的这种布景啊，然后它的这种灯光啊，这种非常带有这种二十世纪早期德国表现主义的这种风格。当然还有一个大家你可能会讲的，就是比如说他这样一部应该是发生在苏格兰背景的故事，结果这个主演又是黑人，然后里面有很多黑人就是发挥在里面，包括他们的口音也就都不完全是在用这种英式口音或者苏格兰口音在讲。但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在传统舞台剧上面就是还是见得很多的。但是然后说到表演的话，我也很同意，就是小徐刚刚讲的，就是都比较舞台剧化，反而是我觉得其中的女巫的扮演，她的那个形象也好，和她的整个的这个表演也好，是我觉得最大的亮点。
对，我同意。而且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看过其他版本的，但是我觉得《麦克白悲剧》里面她美学确实是很出彩。然后虽然这个电影是 Apple TV 出品，但是我当时真的是开场的时候它是由黑转白，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哇，这种电影真的是只能在大荧幕上欣赏，就是我很难想象在一个小电视上你能感受到那种电影开场的那种震撼。
然后麦克白这个片子我觉得还要再说一点的，就是这部片子是科恩兄弟里面的这个乔尔科恩，应该是哥哥吧，对，就是他，这 是他们从业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是他自己单飞独立拍这个片子，所以跟他们之前的片子我觉得还是风格上还是有挺大的差异的。因为其实说到科恩兄弟，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比如说这种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巧合，会很充满宿命感，然后最重要的还有这种黑色幽默在里面，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在这次麦克白里面都基本上没有见到。就如果我不知道去看这个片子，我很难会想象到这是之前科恩兄弟里面的一个人来拍的这样一个片子。然后再结合到我之前看过一些报道说，这个 Ethan Coen 就是弟弟好像说自己最近不在这拍电影上面好像失去什么兴趣了，我觉得可能麦克白这个片子可能标志着这个一个新的他们的一个创作阶段的，可能之后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可能偏更加严肃一点，而没有那么多喜剧的东西在里面吧。我觉得其实这个我其实对这个片子就是不太观感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没有看到很多很标志性的科恩兄弟的那种喜剧元素在里面，而是太过于一板正经了。因为实际上莎士比亚的戏剧现在大家觉得都是哎呀这种经典的名著啊什么的，其实莎士比亚的戏剧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他的当时那个年代是一种很大众的一种娱乐形式。因为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在大学修过一门戏剧表演的课，然后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不要看莎士比亚现在觉得好像一本正经，其实在当时人看来非常粗俗，就跟我们现在看南方公园差不多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在他改编里面好像就把这种比较俗比较喜剧的一些东西给丢掉了，过于一本正经。
嗯，但是麦克白的悲剧里面它真的有喜剧元素在吗？
确实其实是有的，而且我感觉这次里面就是一些插科打诨的东西就是好像都被删掉了。
我补充一点，就是之所以我期待它改编，因为麦克白在之前的 MeToo 运动里面有人提到了他这部电影本质上有一点厌女倾向，因为他你还记得整体情节是因为麦克白老婆一直怂，哎，你应该去往更上层去做，然后你不应该待在这里，就整体有一种女人皆祸害的感觉。那既然你已经在2021年去拍一部麦克白悲剧，你还让科恩嫂去演一个有厌女倾向的一个角色，你没有没有做任何改变，好像结局是改变了，结局稍微好像
没有，都是原著
是
自杀，
都是自杀。OK， 所以说这也是我完全失望点，就你没有顺应时代的潮流，可能你还是在。但是我之所以选择麦克白悲剧，我感觉其实内核上跟他们之前的一些黑色喜剧的元素其实也有一点点强行联系，因为麦克白本身就有一种自毁的情绪素在里面，所以说可能是他选择这个剧本的原因。 既有元素，又跟之前他所在意一些东西有些关联。所以
我好奇你刚刚说那个这是科恩兄弟这么多年第一次单飞，就是他们在 Q&A 的时候有没有说为什么，或者你有看到什么效果？
我之前看到报道就是说伊森·科恩就是自己最近对拍电影没有什么兴趣了，所以他觉得想暂时休息一下，然后结果但是就他还是就是很想拍。对，而且包括 Frances McDormand 他自己也说，就是其实他还一直很想演这个角色。他说他唯一之前演的就是好像之前在上学的时候演了一个很不正规的一个版本，在舞台上面就是没有怎么正式演。但是好像我记得丹泽华盛顿好像他之前是在舞台上好像演过这个版本，演过这个。对
对
对，我其实刚还说漏了，就是麦克白之前的经典里面还有包括很当然就是有很有名的就是黑泽明的那个蜘蛛朝城。那个版本就是完全把他的背景从苏格兰搬到了这个武士时代的这个日本，而且做了很多和日本本土的这种能剧啊一些的风格的这个结合。所以我感觉就是拍这种莎士比亚，如果你尤其是当然黑泽明那版就肯定没有用莎士比亚那套古英语的那些台词在里面，反而是这部新的麦克白里面基本上都还是用的那种古英语的台词。
嗯，那你们对科恩嫂还有丹泽尔华盛顿的表演有什么看法呢？毕竟一个影帝一个影后，
还是就表演来说我感觉还是没得说的吧，但只是风格上偏舞台剧化一点，那可能在电影荧幕上看就相比于他们之前的那种表演风格，尤其科恩嫂她演过那么多现实题材的一些片子，然后转成舞台剧风格，对我来说就是还是只能说体会是不一样的，体验感觉上是不一样的。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我们下面来聊一下纽约电影节的这次的 centerpiece 犬之力。
犬之力是导演是简·坎皮恩，然后他这个故事是就是发生在美国的西部，有一对农场主兄弟，然后就是他们两个在一次 trip 的途中遇到了一个什么餐馆的主人叫 Rose。Rose 有一个小孩叫 Peter， 然后这个兄弟中的哥哥跟 Rose 结婚了，然后但是结婚之后，弟弟菲尔对哥哥娶回来的这个Rose， 态度不是很好，有时候会嘲笑他、挖苦他什么的，然后后来暑假 Rose 的儿子 Peter 来他们农场上，过夏天吧，然后。Peter 跟 Phil 之间产生了一些故事，这大概就是所有的情节。我非常喜欢是导演的表现手法吧，就是他很多东西都在细节里，比如说山有一些隐喻，然后他会拍比如说稻草的镜头，我觉得稻草镜头会表现人物之间情愫的产生，还有比如说 Peter 他会折纸花在一开始出现但是被摧毁了，然后这些后面都有callback 的，我喜欢这种有很多细节的点，因为这可以让你回味特别久，会想哦哪些跟哪些是有联系的，然后演员我也很喜欢吧，因为就是 Benedict大帅哥，然后他又展现了他的身材，我非常看得赏心悦目。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演 Peter 那个演员他很新，然后他很帅，
选角选的也很好。
对对对对
对，
这个电影就是在2020年1月份在新西兰开始拍，但是拍着拍着因为 COVID 就整个国家 lockdown。好像那个 Benedict 和 Kristen Dunst 他们都在那里被卡了半年，然后是六月份才开始 resume， 对，这是个小方法的。
蛇在足矣呢？
这个片子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还是先讲讲优点吧。就是优点，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摄影，然后配上这种新西兰的这种风光，然后拍出了这种。在新西兰拍出来这种美国西部的这种感觉，第二个我觉得我很喜欢的是它的配乐，然后这次是简·康平第一次和这个 Johnny Greenwood 合作，Johnny Greenwood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他之前是那个电台司令的吉他手嘛，然后也是和比如说像Paul Thomas Anderson 啊这样的一些导演有合作过，然后他的风格其实也都是很非常个人化的嘛，我觉得他的配乐给这个电影是加分不少的一点，就是在于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他的，因为整个片子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内敛非常克制的一种叙事，而他的一些张力，他的一些这种一些氛围的塑造，都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这个音乐把它托起来的，来制造出一种很紧张啊很悬疑的这样一些气氛在里面。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喜欢这个片子的主要一个原因，最第一个原因我是觉得这个片选角是有问题的，因为首先这个片是一个西部片，而西部片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所谓的 expectation 吧，就是西部片里面的男主女主大概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个片子里面呢，包括像 Kristen Dunst 的，包括像那个兄弟中间的另外一个就是对Jesse Plemons， 这两个人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你会觉得会是在西部片里面出现的人物， 而就是这个 Peter 这个演员叫 Cody， 是也是一个英国演员，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阴柔的形象，我觉得也符合他的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在通过剧本的塑造。但是我并不是觉得Benedict Cumberbatch 很适合这个角色。首先他我觉得还是太过于英式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物来硬凹这样的一种美国的这种西部的牛仔的一个形象，我是觉得我从头到尾我很难入戏，让我这是一个，这是我觉得一个问题。
那我要这样问你，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个英国演员，你不知道
没有，我不知道他是英国演员，我也会觉得他的整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气质也好，或者所谓的 vibe 也好，我觉得是你不会就是觉得这是一个西部牛仔样的一个人物。虽然我也知道本身这个电影他是想去有意识的去 subvert 这样的一种 expectation， 但是呢他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因为比如说像 Benedict Cumberbatch 他演的这个人物是有一种有给应该是一种比如说粗中有细的这样的感觉，就是看上去应该我感觉的话，就是从这个故事来讲应该是塑造一种看上去很阳刚很粗野的这样一个人，但实际上内心非常细腻，他也有很细腻的感情，我可以感受到他有很细腻的感情这样一些东西，但是我没有感觉到这种粗犷和粗野和这种阳刚气质或者过于在注重在里面。
然后我
就是除了演员这个之外，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故事就是有点太过于克制了，就是他从头到尾等于一直是这个弦绷绷绷绷的很紧，
然后他就靠配乐在绷。
对，然后很多，然后又有很多场段是依赖配乐，但是没有，我觉得这个影片缺少一个宣泄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整个片子都一直绷到很紧绷，然后最后就这么绷着结束了，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让你怎么说呢，就是就会让就让你觉得就是啊，就完了吗？然后虽然我也很赞同你的，就是说之前讲的一些包括他一些细节，但我还是觉得他的叙事有点太过于克制了。
这倒是，他确实最后绷着就结束了，以至于我当下也没有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感觉怎么就那样的结局了。
对，我感觉他有点反高潮处理啊，就是你总感觉他音乐在这儿特别阴森，你总感觉要发生点什么，然后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他就当然他发生了，但是他隐去这个最高潮的这个情节吧。然后就有，我觉得我特别同意，我觉得他有点，对我来说有点违和，就首先他风景上拍得非常漂亮，他甚至虽然拍的是西部，但我觉得是有一种诗意的西部，有点那种明亮的心里面那种感觉，当然他是放在了一个西部的设定里面，就是风景上来说是非常宁静祥和那种感觉，然后但是他那个音乐又时刻有张力在里面，剧情上他处理的又反高潮，就是我觉得首先如果他每一个都比较和谐，如果都是比如说克制的，包括音乐也在里面，那我觉得可以，或者是都是在爆发性的或者什么，但是它就是比较凌乱，然后就让我感觉有点奇怪。
你不是去看了那个导演的钢琴课你觉得那个有看到类似性吗？就是导演处理的
那个是30年前的电影，我觉得类似性我还真的没有看出来，可能因为我只看过他前坎皮恩的三部电影吧。
我觉得钢琴课因为我也看过，我觉得主题上肯定是有一定的传承性的，包括这种在一些这种传统印象下的这种家庭内的人的一种压抑啊，包括他的这样的一种想冲破这样一些束缚啊，包括这些，但是我觉得钢琴课里面它是有这种宣泄所谓的 catharsis 在里面的。当然两部片子配乐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就是钢琴课找的是极简主义大师的这个麦克尼曼做的非常经典的一个配乐。对，
然后我觉得就不一样的是钢琴课它其实高潮它是真的是有的，尤其是你那个跳下水那一刻，然后叫向死而生那一刻它是有爆发出来的，然后犬之力就没有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我们下面就再来讨论一下纽约电影节的闭幕片《平行母亲》。
这个剧情的话就是非常阿莫多瓦式的这种 melodrama， 就是比较狗血奇情剧的这样的一部片子，讲的就是里面 Penelope Cruz 饰演的这样的一个女摄影师，然后和一个考古法医发生了一夜情之后怀孕了，然后在怀孕在医院的时候呢，遇到了另外一个很年轻的一个 teenager 的一个，但是也是未婚先孕的一个单身妈妈，然后两个人就是慢慢成为了好朋友，然后两个人同时都生了一个女儿，结果后面就发生了一系列非常狗血、非常八点档的这种奇情的故事，然后就是包括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然后他们的女儿之间又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然后他们的母亲，当然就是不仅仅母亲，不仅仅是指这两位母亲，还包括他们自己的母亲，甚至他们的祖母，甚至他们的曾祖母的这样的一些联系，还联系到了一些西班牙内战留下来的一些历史创伤在这儿。对，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一部片子吧。但是我个人观感，尤其是在经过了，因为我很喜欢《痛苦与荣耀》，就是阿姆多瓦之前的片子，但经过那部之后，我觉得这一部我还是怎么说呢，有一点小失望吧。主要我觉得是他的就是所谓狗血奇情的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拍的还是蛮好的，包括他的尤其是 Penelope 的表演就没有话讲，但是他想去联系到的就是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历史创伤的这一块，我觉得有一点点生硬。就是他的其实电影我觉得是分两条线的，一条明线一条暗线，明线就是讲他的这个两个母亲他们的这样一个故事，暗线就是讲他去找他的这个曾祖父的遗骸，被当时是在内战时候被买下来的遗骸。但我觉得讲他的历史创伤这一块和他的这个明线和暗线之间的联系，我觉得互文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做的不是太好，有一点点割裂感。对，
我的感觉就是整体看起来这部奇情狗血剧，就是支撑我看一下完全就是佩妮洛普那炸裂的演技，完全就是因为本身就像刚才介绍的那样，就是整体就特别的八点档，1818黄金眼，就我抱错了孩子竟和我就孩子的生母搞在一起了，这怎么办？然后你就法律的部分可以给 B 站罗翔讲一讲，到底这个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判。整体来说就其实越狗血的东西你演的越自然，你需要演的自然一点，让观众体会到你的感情才能更好的接受这个，否则会让人产生一种距离感、不真实感，你太假或者再怎么样。那所以说佩妮洛普完全就是掌控了这个节奏，完全进入了这个角色。尤其是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佩妮洛普演的这位抱错孩子的母亲，然后告诉他孩子的 babysitter 说这其实是你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之后，他的那段情绪上的爆发，就是当时他告诉那个 babysitter 之后，当时他们的孩子哭了之后，那个 babysitter 去孩子的房间去照顾那位孩子，然后佩妮洛普通过 那个孩子的监视器，就盯着那个孩子那个眼神的话，那种马上可能他意识到自己要失去自己孩子那种不甘，然后又不舍，感觉像杀人的那种眼神就完全展现出来。然后让我有点不满意的是，就是这位女二号，这位实际上 babysitter 这位这个角色安娜这个角色，感觉她演的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好。尤其假设说没有佩妮洛普在旁边做衬托的话，她其实可能还可以，但是在旁边佩妮洛普在那边情绪上爆发那么强烈的情况下，这边我体会不到她有任何的回应。然后尤其是在第二天的时候，两个人矛盾爆发完了，第二天冷静下来，然后这位女二号给佩妮洛普的女一号打电话说，我现在冷静下来了，我们可以谈一谈吗？但我感觉她冷静下来的情绪跟第二前一天特别生气的情绪并没有什么区别。然后都说是佩妮洛普西班牙巩俐嘛，那这个女二号给了她一个机会成为西班牙章子怡，她没有抓住，对吧？我感觉就特别可惜的一个事情。然后对于整体的观感，就是因为女二号可能演技没有那么出众，然后观感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包括刚才也提到，就是她本来前面相当长部分讲了一个七星狗血剧，然后最后一部分突然升华，然后最后再出来一个名人名言来再升华一下，然后感觉割裂感确实很强。我没有特别深刻就可以 get 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但是没有那么强烈。
我倒觉得女二演的不错，我觉得因为她毕竟是 teenager 嘛，她可能情绪反应就是比较钝的，那我觉得她其实有可能就是阿姆多瓦就想找这种有点钝感的这种类型，反正
Instagram 上找
的，哦，是在 Instagram 找。他长得其实也挺高级的，96年的吧，后来我查了一下，反正我倒对他演技没有什么吐槽。然后明线暗线，我觉得其实他也算是交织在一起。比如说一开始这个为什么一夜情会发生，那是因为他们俩确实佩妮洛普这个角色他需要有个考古学家到他们那边去挖墓，到最后采集 DNA 什么的，可能有点刻意吧，但至少他我觉得也算是套上去了。当然最后那个名人名言我觉得是有点奇怪的。
我很喜欢电影里呈现的那个马德里吧，就是这种西班牙的。首先那个佩雷诺夫家非常好看，他家里的那个庭院，
超漂亮。
那个他那个家就是我觉得是阿莫多瓦拍了差不多二三十年吧，里面的女主的家，或者甚至他男主，就包括上次痛苦荣耀，
痛苦荣耀体验的呀，
就是他的整个那个，我觉得他那个公寓设计应该就是根据他自己家设计，基本上都是一样子的这种结构，是吧？可能稍微做一些改变，
包括那个他家附近的小咖啡店，就是感觉是城市中心，也挺好看。然后我觉得阿莫多瓦很了解女性啊，就从一开始，两个女生首先做这个决定，我不要那个男生，就是不要孩子的爸爸干预进来，我要自己一个人抚养，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决定。然后当这两个女生都说，就表达出哦，我们做了一样的决定的时候，其实这是很需要勇气的。然后以及到后来生宝宝，生完宝宝之后去照顾宝宝，然后表现的他们的劳累啊什么的。然后以及安娜的妈妈当时也有一个 dilemma， 就是我要去保卫我的事业，还是我要留下来照顾女儿。其实就是很多女性都会遇到的一些困境，到底是平衡事业还是家庭，以及生小孩这个事情非常的累。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些都，他首先很了解这些，然后又展示的比较好。
对， 对，他里面有一个挺明显，就是有一场在厨房里面的戏，那个佩妮洛普穿的那个 T 恤是 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 我就觉得那个当然你这个是创作者自由度啊，就但我觉得好像有点太过于明显了，就这是我感觉。然后岔开了，我想聊一下，就是像那个我们大家基本上都一致赞同，就是佩妮洛普这次演技非常炸裂。我感觉今年其实最佳女主的可能竞争会比较激烈，像那个我之前看了劳模姐的那个叫什么呀，汤米菲 The Eyes of Tammy Faye， 然后我觉得她确实演技非常好。然后包括那个 Kristen Stewart 演的那个
Spencer
对吧，我没看过，但好像有很多人说也非常非常棒。然后这次包括那个
Spencer 那个片子好像说是被纽约电影节给拒了。
哦，是吗？
对，原因呢
？Dennis Lim
就说他们不喜欢那个片子。
OK，
麦克白听说是被威尼斯给
去了。
对啊，然后那个科恩斯老师在麦克白里面，当然我总感觉他没有突破啊，但是大家也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演技其实也可以是提名的，然后包括这次佩妮洛普
，Olivia 呢
，Olivia
Colman， 嗯，
其实
我觉得他我觉得是他一贯水准。
其实要说女主的话，包括我觉得像《法兰西》里面雷亚瑟杜，对吧？他基本上那个片子没有他不成立了。
嗯，
就是那个片子完全就是他自己撑起来的片子，包括像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 那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面，那个女主也就是之前在戛纳拿的影后嘛，也是就是把她的一些很细腻的一些东西也是表现做得非常好，而且那个女演员哈，就是说是就基本上之前没有演过什么电影，对，都是演小角色。
很渣的，其实你把整个故事捋下来，他其实是一个很渣的人，但是他可以让你做到完全不讨厌这个角色，就是一种很神奇的一种演技。
泰的那个女主有拿奖吗？
应该是没有，
嗯，
没有。他那个角色很难定义，
他演的挺疼的，反正我觉得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对，那个片子也是，就是他的，就是我觉得也是算是演的还是可以吧，但我觉得那个片子是那个 Vincent Lindon 的表演更突出。
嗯，
对，
就是那个父亲。
嗯，
那你们觉得这部电影，你们推荐吗？
我挺推荐的，作为女生。
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吧。
我也觉得值得一看，因为相比于另一部，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叫做女同题材，可能沾一点点吧，是个男导演拍的一个女性相关的电影。那么同届有另一部，保罗·范霍文拍的《圣母》，也是你可以对比一下两位男性导演对于女性导演
一个直男一个 gay
视角上的不同，是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建议这两部电影对比起来看。
那我们下面再讲一部，在主展映单元的片子，就是日本导演滨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那我们再麻烦蛇在足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片子呢是今年滨口龙介的第二部片子，也是这次纽约电影节才选择他的两部片子其中之一。然后这个片子呢是改编村上春树的一个短篇小说，同名的短篇小说，但实际上它里面还融进了很多其他的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包括一些就是同样在那个没有男人的女人的那部小说集里面的一些短篇小说。大概讲呢就是一个男主，他是一个舞台剧的导演，也是演员。然后呢他就是有一天发现他的妻子出轨了，然后呢结果后来呢这个妻子又死掉了，然后这个男主呢被邀请到广岛去导一出这个万尼亚舅舅，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的戏。然后在这么死了妻子又发现妻子出轨这样的一个大的变故之后呢，他到了广岛，然后开始排练这个戏，然后排练的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就是他找的所有人都是大家讲自己的母语，有讲汉语，有讲日语，有讲韩语，有讲菲律宾语，甚至有用手语的这样的一个演员阵容。然后呢在这个戏剧节给他安排了一个比他小大概20多岁的一个女司机，非常技术非常高超的女司机。然后呢他一开始很不愿意，但是后面慢慢两个人就是相互认识之后有产生一些理解，然后他在排戏的过程中呢又和一些演员发生一些很奇妙的一些联系。然后总体上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是讲的就是一种人在如何在走出创伤，然后如何和自己和解的一个故事。对，然后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片子。首先这个片子我第一次看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在戛纳线上看的，然后当时那个就是虽然就是线上，然后这个资源就非常差，是一个 480p 的就是很糊的一个东西，就是开场如果你们记得话，开场就是那种很光线很暗的情况下，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然后但是哪怕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完3个小时之后，我还是相当的喜欢，于是这次就借纽约电影节的机会重新在大荧幕上又把这个片子看了一遍。我觉得就是真的，它是因为这个片子又有像我提到的又是改编村上春树的小说，又有契诃夫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的文本在里面，然后还当然还有滨口龙介自己的家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整个首先这个文本上来讲它的处理信息量就非常大，然后那但是又做的我觉得很举重若轻，就是虽然都是一些讨论一些非常沉重的问题，然后一些很，但是它都能够做的让你觉得就是很用以就是又让你觉得很生活化，再加上它里面的演员的表演，我觉得也是我一直觉得滨口龙介可能是目前在世最会调教演员的一个导演，就是它里面包括有各种各样的，包括有很一些很老的演员，包括也有那个像里面那个年轻男演员，他也是偶像出身的，但是他都能够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同样的水准上来进行演出，并且再加上他，而且其实说到这个片子，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我像前面《犬之力》来说，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其实这个片子也是一个前两个半小时都是一种不太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而且也是一种很紧绷。很所谓暗流涌动的一种东西，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给了一个这样一个 catharsis 的这样一个一场戏在这边，能够让他把他的情感宣泄出来，这让你觉得就是让你会感觉到前面那些铺垫，前面那些 build up 是有价值的。对，
我就是觉得三个小时太久了，我就一直在想就真的有必要这么久吗？他我想到其中很多他排戏很细节的片段，比如说让每个演员读那个就只是读剧本，然后不带任何感情，这样的场景出现了很多次，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在想就为什么他都要插进这些东西，然后让他总共是三个小时，我还没有想明白。
嗯，对，我也觉得这个电影信息量挺大的，但是三个小时他基本上也，我觉得每一条线基本上处理都是非常完整的。那个那后来我知道那个实在足矣啊，你在那个路上就看到了滨口龙介对吧？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经历呗。
对，那个是当时就是上个星期周末嘛，不是就是有他的一场那个 free talk 嘛，然后我是 free talk 之前，然后我因为需要很，因为他是提前一个小时是不是开始免费放票嘛，然后但是他那个座位又很有限，我直接就。那个厅很小，只有70个座位，是不是？所以我就很早就排队，然后很早就进去了。
你大概提前多久排队的？
差不多提前一个小时去的。
Oh, okay.
对，然后在里面坐着，你要戴口罩啊，然后没什么事干，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就出来透气，然后正好就看到滨口龙介跟他的翻译在外面两人在聊天，然后我就过去打招呼。
然后你是认识他的翻译是吗？
对对对，因为我做那个海滨电影院的发行的时候，就是找到了那个翻译去帮我们录一些他的，对，因为他当时正好在日本，那个翻译，然后叫 Echo， 然后 Echo 他当时正好在日本，然后就我们有请他，然后他其实也是，他不仅仅是翻译，他是那个 Japan Society 的策展人，电影的策展人，然后之前也在 Film Forum 有做过策展，然后自己也写过一些书和影评之类的，对。所以然后我们当时就拜托他在日本去采访了那个海滨电影院的导演大林宣彦的遗孀和他的女儿，所以跟他算是比较认识，所以就当我跟他打招呼，然后让他介绍我去跟滨口，然后聊了一下。
那你们聊了什么呢？
主要我就说很喜欢他的片嘛，然后还讲了就是因为滨口龙介我其实是能知道他和看他的片也是很巧合，是在2018年纽约电影节的时候，当时放他的那个《夜以继日》嘛，然后当时我其实完全不知道那个片子，也不知道滨口龙介是谁，然后当时那个我记得很清楚，也是好像在中午还是什么放，然后当时我早上看了一场，然后应该下午还有一场，然后中间正好有那段时间我不知道干嘛，然后当在那个 Alice Studio Hall外面在就闲站着。然后这时候看到说他们在送那个夜以继日免费的票，那我说我正好又不要钱，然后我又没事做，我就去看，然后我就去看，然后非常喜欢夜以继日，然后当时也是滨口龙介也过来做 Q&A， 然后就是后面在 Metrograph 做他回顾展，我又把他的那个5个小时的那个欢乐时光又给补了，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片子。对，为什么我说他调教演员的水平非常高超，就是其实我觉得影片里面他讲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不带感情去读这个剧本，我甚至觉得这其实也是滨口龙介自己训练演员的一种方法，因为包括像欢乐时光5个小时那个片子，你这么大体量一个片子，结果它里面的大概有4个女主吧，全部都是素人演员，然后最后他们在洛江，当时那个片在洛江诺首映，在洛江诺拿了一个整，他们4个演员全部拿到了影后， 包括前作这个夜以继日的那个唐田，也是一个偶像出身的一个没有怎么演过电影的女生，然后也是被她调教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很有水平。
嗯，对，她今年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偶然与想象》也是在纽约电影节放映的。然后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儿，这是我们的聊纽约电影节的第一集，然后我们下面还有下一集呢，我们就是每个嘉宾基本上配了几部电影，然后跟互相都讨论一下。行，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读书观影节目。It's up to you, New York.